马太福音系列讲到73，把他带到我这里。马太福音17章14至18节，韦保罗牧师，2006年12月10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2日。马太福音17章14至18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救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今天早晨我们讨论马太福音17章14至18节。在我读这段经文之前，想先说几句话。我一直对那种以个人魅力为中心的教会抱有一定的戒心，虽然说轻视可能有点过了，但我至少非常警惕这种教会。那种教会里牧师是唯一说了算的人，大家都围绕他转。虽然某种程度上牧师准确讲到是教会结构的一部分，但我觉得牧师若过度干预甚至管控你个人生活的决定，只要不违反神的律法，是不健康的。我认为人们需要靠神的恩典建立一种成熟的自觉，有智慧去做决定。比如说选举，我们这里从不发投票指南，因为我觉得我的职责不是告诉你该投谁，而是教导神的律法，好让你有智慧做出合适的决定。不过如果我发现教会中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面对。坦白说，我对我们教会主日学后祷告会的出席率感到有点失望。大家当然不用一定去参加，你也许回家自己祷告，我不知道每个人祷告的频率，我可不会查你的祷告日记。但我们教会有300人左右，主日学后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却常常只有0到5个。作为牧师，我不得不说，这让我有些担忧。就先说这么多吧。我恳请大家至少能以祷告的心认真考虑一下，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否对你的灵命、教会以及家庭最有益处。我相信这是有价值的。我不想让大家感到有负罪感，我常说我尽量不让弟兄姊妹因我而负罪，因为一旦你们开车离开停车场，那负罪感就消失了。但我希望大家知道，负罪感这个事儿是不会消失的，圣经也是这样说的。我不是想刺激大家的情绪，但我真心想让你们了解我们祷告会的现状。已经有人自愿来参加，我也极力鼓励大家至少认真考虑参与这项对自己和教会都益处极大的灵修活动，好让神的荣耀。好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让你的教会深知活着的基督的大能。父啊，就像经文中的人们，我们被不信与乖僻包围，求你帮助我们不受其影响，能明白你的话语，同时也认清我们的软弱。现在我们祷告，求你赐我们基督的智慧和平安，唯有认识你才能得着这平安。奉你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描述了耶稣、彼得、雅各和约翰从山上下来，遇见了一个求怜悯的父亲。这段故事紧接着之前的登山变相。耶稣刚从山上下来，就被一个急切求助的父亲迎接，他恳求耶稣怜悯他的儿子。神的怜悯是我们应该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去享受的。神的怜悯满意给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正如诗篇86篇5节所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神随时准备赦免你，像是急切地等候你呼求他的名， 接受他的怜悯。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神的怜悯令人惊叹。当你呼求怜悯时，神立即准备赦免并施予怜悯。我们不应忽略故事中明显的事实，没有人比这个父亲更期待耶稣的到来。想想当时的情景，耶稣和门徒从山上下来，你觉得谁最兴奋，谁最盼望见到耶稣？显然是这个父亲。在我们为纯正教义征战的过程中，神的怜悯是我们最宝贵的属性之一，我们必须保持它不被世界观念所掺杂。这里简单分享一下我为讲道所做的准备过程。我关注教义、教义、教义，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提摩太前书提到，那些在教导和教义上劳苦的长老当得双倍的尊敬，这是我的责任。但当我沉浸于教义时，差点忽视了神向我们显明自己的方式。一个为儿子担忧的父亲，这就是圣经所描绘的。所以我们不可忘记这点，神的工作很个人化。在我们追求纯正教义时，绝不应把它当成纯学术的练习。我们追求纯正教义是为了保持我们对神的认识纯净，不被世俗观念混合掺杂。我说的掺杂是指把两个不相容的东西混合。而作为牧师，我的责任就是防止世俗思想侵入我们对神、对神怜悯的认识。神是有怜悯的神，我们与神的和平全靠他的怜悯。但你也要知道，神要求他的跟随者同样有怜悯之心。认识神就是认识他的怜悯，并把这怜悯施与他人。正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说，我喜爱良善，或作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耶稣在这福音书里也多次重复这一点。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至十三节说，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希腊语中怜悯这个词的意思是向有需要的人显示善意、关怀、恩惠或帮助。它常指对犯错者的同情和宽容。换句话说，如果我就是被你冒犯的人，那么我对你显示怜悯就是宽恕和包容。这个概念通常是被冒犯者对冒犯者的态度，但并不总是如此。比如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至三十七节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的是撒玛利亚人对一个被抢劫和殴打的旅人伸出怜悯之心。这个被帮助的人并没有冒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却认出他需要怜悯，而不像故事中那些宗教人士选择无视。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无怜悯仆人的比喻里学到，基督赐给我们的怜悯正是我们对他人应有怜悯的榜样和动力。故事里一个仆人欠主人十万银子，相当于一万天的工钱，主人宽恕了他，但这个仆人却不肯宽恕只欠他十银子的人，结果他的债务又被收回。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得怜悯，必须先学会施怜悯。朋友们，我从牧师的角度再次强调一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冷漠无情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不仅仅是社会礼貌，更是神的命令。冷漠无情、漠不关心都不是合乎神心意的行为。主呼召我们去施以怜悯，即使是对那些并未冒犯我们的人。我们当成为怜悯的人。我忍不住想到，若我们真正明白自己所蒙的赦免与怜悯，我们也必如此待人。这二者在圣经中紧密相连，耶稣以难以割舍的方式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使得这听来仿佛我们靠向他人施以怜悯，便是在赚取自己的怜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怜悯何其重要。我想这样说吧，怜悯深深融入拯救的信心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雅各书中提到那拯救人的信心，他说，那样的信心能救人吗？你若仅仅口头上热情待人，内心却漠不关心，那样的信心能救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拯救的信心必有其表现。我想这话是路德说的，他说我们因信称义，但那拯救人的信心从不孤单。拯救的信心总伴随着生命的改变。因此我们不应认为作为基督徒可以无动于衷，毫无行动，不将自己蒙受的怜悯施与他人。这怜悯之重要，如此紧密地融入拯救信心中，以致圣经多次教导，那不施怜悯的人不可指望得怜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你必须问自己，你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你想生活在一个只有纯粹公义的世界，还是一个有公义又有怜悯的世界？坦白说，我必须提及如今流行广播中所谓基督教广播与流行的犹太伦理学家如 Dennis Prager 或 D.R. Laura 的区别，他们非常注重公义与律法，却几乎没有怜悯。他们没有投靠基督保险怜悯的心态。他们的伦理观大致不错，虽然我不完全认同所有，人们渴望伦理指导，我们应提供神的律法指引，告诉人们避免偷盗、说谎、奸淫等行为。然而，若只在律法与公义的世界中行事，而不以神的怜悯为调和，律法就成了死的权柄，如圣经所言。保罗说，律法本为善，但要合法使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应当成为怜悯之人。若正确理解神的律法，我们会知道，唯有神的怜悯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因为除了基督，没有人能完全遵守律法。真心寻求神怜悯的人，必寻得温柔且永远的怜悯，也必成为施怜悯的人。这或许是今天的一个重要警告，当你审视自己的心，若认定自己决意不向别人施怜悯，我不是指那种在情感上挣扎难以释怀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挣扎，这是人类堕落本性的表现。我说的是，你若心甘情愿坚决地选择不赦免、不怜悯别人，你选择成为无怜悯的人，而不是抗争与肉体征战致死肉体。基督徒面对自己的愤怒和不愿施怜悯，必要将其定死，与之征战。这时有人带着他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在某些版本中，这孩子被称为癫痫患者，这孩子体内似有邪灵附着，常陷入火中烧伤或落水差点溺亡，必须昼夜有人看护。朋友们，请体会这父母为儿子痛苦挣扎的心情，也愿所有父母不断奔向耶稣，为孩子祈求怜悯。昨晚的圣诞派对上，孩子们表演小剧，随后尽情跳舞玩耍，场面温馨欢乐。有人对我说，这真是天国的景象。我看着这些孩子，渐渐明白，信仰的传承正这样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让我对在座的孩子们说，没有什么比看到孩子们在信仰中成长更令人喜悦。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牧师，我深知这份喜悦。我们问孩子们，当他们成年时，是否计划继续参加教会，哪怕父母不再带领。他们都会答是。我在这里多年，见证了许多孩子出生、成长、拿到驾照、上大学、搬离家门。看到他们长大独立，甚至自己驾车来到教会，心中充满喜乐。他们可能坐在家人旁边，但这是他们自发的选择。这让我深受鼓舞，特别想对孩子们说这话。我想，有些父母的心情，也许如这位父亲一样，你能想象孩子被邪恶所缠绕，魔鬼实际掌控了他的身心吗？ 你眼见黑暗笼罩他的身体和行为，心如刀绞。16-18节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救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父亲把儿子带给门徒们，指的是耶稣在山上与彼得、雅各、约翰同去期间留下的其余九个门徒。他带儿子去见这九人，却未能医治。耶稣听后斥责了这无信且乖僻的一代。这故事在三福音书中均有记载。马可福音9章补充说，耶稣下山时，门徒与文士发生争执。这场争吵象征着宗教权威与耶稣门徒间的冲突。耶稣如摩西般从山上下来，见到混乱。在这混乱中，真正受害的是这孩子，仍被恶魔附身。议论纷纷，然而孩子无人医治。父亲只能目不转睛地守护孩子，防止他跳入火中或水中溺亡，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实在太令人着迷了。确实如此，这让我不禁思考，也让我想，我们应该时常用这些信息反省自己，反省我们的教会。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思考，真诚的信仰能够多快地被抛弃。你看，耶稣和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离开了一小会儿，仅仅是一小会儿，他们回来面对的却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混乱的局面，纷争四起。那种争论不休的局面是多么的悲惨。因为当出现这种宗教混乱，或者说被盗、背弃神的话语时，神的怜悯就会消失。我认为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箴言28章13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你看，这信息必须被传递出来，如果你试图掩盖自己的罪，没有怜悯，你不会亨通，你与神的关系不会顺利。但如果你呼求怜悯，你就会从神那里得到怜悯。神的怜悯不是赐给那些试图掩盖自己罪的人，而是赐给那些认罪悔改、弃绝罪恶、完全依靠基督怜悯的人。我想说，没有什么比那些拒绝寻求基督怜悯的人更糟糕了。那些自信自义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凭自己的属灵努力而兴旺，忽视基督的怜悯，最终只是在自我欺骗，这却是令人怜悯的悲惨状态。我们身边有许多宗教文化人士，居然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怜悯，反而认为只要心态端正，专注自我就可以了。你听过多少次这样的话？我经常听到。我很虔诚，我很专注，我心态很平衡。但你知道吗？那不是真正的属灵兴旺。真正的属灵兴旺来自于完全投靠神的怜悯，投靠基督的怜悯。任何时代的基督门徒都必须警觉当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你看这里发生了什么？耶稣从山上下来，那孩子无法被医治。耶稣立刻说，这是一个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不信是什么意思，悖谬这个词原文是曲折的意思。这个词曾用来形容陶器做坏了，绕着走到弯曲扭曲，形状走样。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个壶不直了，歪了。耶稣说，这一代人就是这样歪曲的世代。让我告诉你，我认为这二者是相互关联的，不信必然导致悖谬。没有信基督的人是不会端正的。我所说的端正是指思想端正、品格端正、文化端正，这都直接关系到人是否信靠基督。远离基督，迟早会成为一个弯曲、邪恶、扭曲的时代。合理推断，主导当时宗教环境的不信和败坏的宗教领袖， 短时间内就成功的把这九个门徒拖入了深渊。你明白了吗？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耶稣下来看着这情形，孩子无法医治，立刻批评那个文化。但合理推断是那个文化影响了这九个门徒。耶稣不指望文士们能医治那个孩子，也不指望孩子的父亲能医治自己的儿子，耶稣更不指望那个败坏的文化能医治孩子。应该是这九个门徒能够医治，但他们没能做到。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文化的控诉，因为那个文化影响了这九个人。使徒们之前的成功反而可能成了他们的障碍。耶稣早先在马太福音十章一节曾赋予使徒们权柄能赶鬼医病，但现在很难精确说出问题到底是什么。下周我们会更详细讨论耶稣说有芥菜种的信心的教导，但现在很难精确说出原因。可能是门徒们开始过于自信，依靠自己医治的能力。你看发生了什么？文士们和使徒们争论，使徒们变得无能为力。他们本该能医治，但却不能。他们曾按照耶稣的命令，走遍各城镇，医治病人，赶鬼，但这个人却让他们措手不及。耶稣没有就这件事给他们特别的指示，所以他们也许认为能用过去成功的经验应付现在的情况。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对这问题的看法，因为这确实是个微妙的状况。他们曾经能医治，能赶鬼，现在却不能。耶稣回来和他们对话时，我认为他们正受文化的影响。我认为他们忘记了耶稣委托他们的使命。他们忘了自己最初获得权柄的原因。年轻的忠心传道人和基督徒常常失去每日依赖救主的心态。他们以为仅凭自己的言辞和努力，事工就能兴旺。教会从50人增长到5000人，牧师写书分享经验，别人照做却失败。我记得大学时有位教授执堂，后来教会成了全国最大的教会之一。出版社找他们写书，他和牧师常笑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只是顺其自然。他们只能回头总结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必须明白，世界观很容易腐蚀我们。门徒们如此迅速地被腐蚀，令耶稣极为痛心。他的言语中透露出圣洁的愤怒，甚至带有不耐烦的语气，我还要容忍你们多久？但教会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成功的书籍应该写什么？我们应追求什么，以避免被世俗影响，免得像那九个门徒一样变得无能，找不到基督的能力。你明白这关联吗？让我总结一下，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九个门徒和文士辩论，旁边有个本该能医治的孩子却没被医治。耶稣严厉斥责这世代。我说的是，这世代的人，至少文士代表的那一群，把这九个门徒带到了无能为力的境地，失去了医治的能力。我认为，当耶稣让他们去耶路撒冷的各城，他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带着基督的大能去传福音，医治病人，赶鬼。但现在呢？他们坐在那里跟文士争论，一个陌生人带着他的儿子来，他们心想，我们能治好，我们以前治过，结果却什么都没发生。我认为，之所以什么都没发生，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使命的焦点，荣耀基督。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即一犯同样的错误，失去使命的焦点，迷失神的能力所在。这不是靠我们多聪明，也不是靠我们多能言善辩。教会和事工真正的成功，正如这段经文所示，在于耶稣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当我孩子无能为力时，我也常对他们说这句话。你看， 你解决不了的，就把它带到这里来。他们一直尝试，可是做不到。他没有说再试一次，虽然有些教导，但首先，耶稣在教导之前是说，你们先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我不得不说，这正是门徒们起初没有做到的，把孩子带到基督那里，让他得医治。也许他们忘了这点。他们曾经走遍以色列，传讲天国的福音，展示基督所赐的超自然全能。这是耶稣亲自交付他们的使命。传扬基督的国度，他们就是把基督带给百姓。他们走时是这样想的，我们要把基督带给百姓，要把天国的福音带给百姓。现在当基督亲自来到百姓中间，借着神的恩典，通过信心医治了人。也许当那人带着他的儿子来时，他们可能忘了，他们是从上头领受的这权柄。让我强调一点，医治若不能归荣耀于基督的名，就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明白，圣经中所记载的医治，目的是见证应验了弥赛亚的应许。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旧约说弥赛亚必来医治人。医治也表明了，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早先读到的，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这都出自以赛亚书53章。如果你们去读以赛亚书53章，会看到这段经文总结了弥赛亚的主要信息，他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为过犯代求。所以你们明白这些医治的目的。我们相信也祈求神医治癌症和疾病，但我们讲的是那种通过权柄施行的超自然医治，施医者有权柄使之成就。你们明白其中的区别吗？我们众人一起祷告主，医治这人，这很常见。圣经里也见过，有时医治，有时不医治。但当耶稣、保罗或彼得按手说起来行走时，那医治必然发生，必定成就。他们甚至不一定先祷告。彼得说，银子和金子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这带有一种权威性，目的就是证明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位弥赛亚，因为旧约说弥赛亚来到时要行这些事。耶稣赐权柄给使徒行医的原因之一是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另一个原因是证明施医者本人的权柄。你看摩西的情形，摩西问神他们为什么听我说话，神让他伸手进衣袖再拉出来，手上长了麻风，再伸进去拿出来，手就痊愈了。神说他们会因为我通过你行的神迹奇事而信你。在新约使徒行传14章3节，我们也看到保罗和巴拿巴通过神迹奇事证实他们所传的话。朋友们，耶稣的医治事工显示了他是那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人。请记住，耶稣医治的每一个人最终都死了，但信靠基督拯救他们脱离罪的人，正如耶稣所说，永远不会死。所有真正施工的首要目的都是引人归向基督，带他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他的教导，是他对我们的呼召。带邻居、同事、朋友、超市里遇见的人到他面前。当然，耶稣已不再亲自行走于世，他自己说过，这反而是好事。约翰福音16章7节，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圣灵来了，在五旬节时，提醒使徒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然后借着福音传遍世界。如今，福音传到了你我耳中，借着神的灵，我们被感动，信靠了基督。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将人带到基督面前？流行的方式有很多，小册子、传单、电视节目、电台节目等等。我不否认这些有价值。但如果从圣经角度来说， 我们真正待人归主的方式是带他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在那里听到唱诗领圣礼宣告得胜。我们带人进入教会，他们听福音，看神的百姓敬拜，观察圣餐，他们心里动容，说这是基督的身体，我的神，我的群体。如此，他们的耳朵开始听见，眼睛开始看见，心中硬块化为柔软。朋友们，历史上耶稣决定通过他的道和圣灵工作，通过被称为鱼桌的信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成就救赎。死亡和黑暗是败坏的敌人，对基督毫无权柄。马太福音记载，那男孩当时就得医治。他们努力却不能医治，争吵不休。耶稣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了鬼，那男孩当时就痊愈了。愿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和解的使者，永不失去真正的盼望和怜悯根源。愿我们时刻记得他人的需要，像那父亲和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看见需要怜悯的人，带给他们怜悯的信息。愿我们有智慧知道，真正永恒的怜悯唯独在基督里。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成为怜悯的人，愿你以深切和显著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你所赐的怜悯。我们读诫命，保罗说他使我们死去，我们唯有靠你怜悯的生命。我们一无可夸，只因你将和平赐给我们。父啊，愿我们越发明白这点，就越知道你所赐的爱、恩典和怜悯，也是我们要施与他人的。求你帮助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代表，我们言行举止配得起这呼召。奉主名祷告，阿们。